弟兄姊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十二章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主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就是怎么样活在上帝面前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概念中、头脑中知道有上帝，但是活在这一位永活的上帝面前意味着什么？他怎么样来指导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指导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呢？不少时候，我们常常忽略了怎么样具体而微的活在这一位上帝面前。耶稣在这里一开始就提到了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，就是伪善。那接下去耶稣就揭露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伪善，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上帝呢并没有查明一切暗中的隐情，也就是他们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，在人前呢显得很敬虔，但是在私底下，在个人的内室中却放荡不信、悖逆、顽梗。耶稣在这里是抓住了他们的要害，也就是他们骨子里边是尊敬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尊敬上帝的旨意。所以耶稣就提醒说呀，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，在内室附在耳朵上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。不少人并没有真正的活在上帝面前，他们呢也是因为常常惧怕人，因为毕竟神看不见，神的审判也似乎很遥远。所以耶稣就进一步的提醒，连魔鬼、连世界上的最有权的人也只能伤害你的身体，他们没有资格来最终审问你，也没有资格来决定你永恒的命运，到底是让你进天堂还是下地狱。所以耶稣就说，应当惧怕这一位决定永恒灵魂命运的上帝，因为他才决定了一个人真正的归宿。主耶稣也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来说，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的吗？但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忘记。我们也看到麻雀是非常便宜的，两个麻雀就卖一分银子，然后两分银子就卖四个麻雀，再白白的送一个，就可见连白白送的那一个上帝也不会忘记。那另外就是你们的头发上帝也都数过了，所以他既然会照顾麻雀，会数你的头发，那因此你比麻雀要贵重的多。上帝呢会用数头发的那样的细致来真正眷顾一个人，也就是这一位上帝不只决定大的方面，就是比如人的永恒的命运，他也决定小的方面、细致的方面，就决定了人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所以 主耶稣就提醒在人面前要承认这一位基督，也就是耶稣第三个层面更进一步来提，真正的敬畏上帝啊，是要透过尊敬基督体现出来。当然主耶稣也特别的提醒啊，这一位基督的工作彰显了神的灵的工作，彰显了神的国度的荣耀。当这一位主在衣衫褴褛的时候，他还给人一定的空间，因为呢仿佛还情有可原，就像彼得来否认这一位主，只要他肯悔改也还是会有机会。但是那一些非常坚持耶稣是被鬼附的，毫无悔意的抗拒圣灵的工作，抗拒有关耶稣的信息，耶稣说这是不得赦免的。人呢，如果坚持硬着心肠抗拒上帝，抗拒圣灵的工作，抗拒承认耶稣为救主，那他呢，就是在上帝所赐的赦免和救赎的范围之外。基督徒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不得赦免的罪，然而呢，这种担心本身就是接受圣灵工作的一个明证。所以主耶稣就特别来提醒，上帝的同在会借着圣灵在人的心中来做工，甚至圣灵会指教你当说的话，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一位上帝啊，他的同在是具体而微，也是巨细无遗的，就不管那样的事情多么的细小，都可以体现他同在的明证。第四个方面，主耶稣也特别来提醒说，活在上帝面前要求大放小。他的意思就是不要只是忙着利用上帝来使自己家业丰富，而是呢要撇下一切，真正的让自己的生命先被神对付，成为主自己的门徒。在这里主呢讲了有关贪婪的教导，也放弃了来给人分家产这样的请求。尽管耶稣是万有的主宰，但是他非常谨慎，不介入与自己在地上的工作和传道没有直接关系的事，他期望人自己找办法解决这些问题。因为这一个人让耶稣给他分家产的背后是有他的贪婪，所以主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他也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，这个人煞费苦心的为自己在地上的需要做准备，结果呢，却做了一个无知的、糊涂的、愚蠢的人。他被谴责是因为他没有尽上灵性的责任，也没有去爱别人、关心别人的需要，而只顾为着自己积攒财宝，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。这里的经文并没有禁止人积蓄钱财，但是耶稣清楚地提醒他的听众，要警惕钱财对永生的危害。因为钱财引诱人倾向于自满、自负和贪婪。虽然那有钱的糊涂人期待悠闲安适的日子，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，但等待他的却是与上帝永远隔绝的结局。正如耶稣的斥责所印证的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。所以啊，因着13-21节所教导的真理，信徒应该怎么样呢？也就是耶稣讲的第五个方面，就是信徒的情绪应该充满着真正的喜乐。请你注意，当圣经提到喜乐的时候，不只是快乐，它是比快乐更深，是一种不会跟着世事、跟着命运的沉浮、跟着生活的坎坷 就会患得患失的一种情绪，是一种超越了这一切的真正的喜乐。信徒不应当忧虑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。第二个理由是，信徒的生命是何等宝贵。第三个理由是，因为没有人能掌控自己的生命，甚至也不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，当然也不能用自己的思虑使身高多加一肘。所以主耶稣就特别的用了两个以小见大的论证来谈这一点。一个呢，就是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，但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。另外一个就是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没有仓库，上帝也养活他。所以借着这两个事例，主耶稣就特别来提醒人不要忧虑，不要不断地追求吃什么喝什么。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不去挣钱游手好闲，他的意思是应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他就加给你们。这正是主耶稣所提醒的。主耶稣甚至说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然后为自己积蓄永不坏的钱囊。因为信徒的财宝藏在天上，所以他的钱囊永不损坏，他的财宝用不尽，也不怕贼偷，也不怕虫蛀。有别于世人只顾向前看，门徒的特点是极其慷慨，尤其在周济穷乏人、满足别人的需要方面，从来都是愿意慷慨解囊。这里更具有永恒的含义，是门徒真的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对人爱的举动。因为耶稣严肃地警告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。这句用作总结的箴言强调心之所在的重要性。在整本圣经中，心代表一个人最深处的欲望，包括他的理智、信念、情感和意志。从一个人最珍惜的东西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本质。所以我们要接着钱财表达我们的心，当我们的钱财用于神国拓展上，也表明我们的心是心心念念在神的拓展，而不只是忙着考虑我们自己的舒适安乐。那接下去主耶稣就提到仆人要警醒，因为呢并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就回来，所以门徒必须不断地期待并准备好迎接基督再来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何时再来，所以主人有可能在毫无预备的时候就来，所以要随时做预备。所以基督第二次来就像贼一样，他的意思是指忽然间说不定就来了。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干嘛呢？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。当彼得来问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说的，主耶稣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提醒说，你自己有没有来向神交账，有没有因着神给你的就多多的分出去。因为呢，多给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向谁多要。所以上帝也特别欣赏那些按时分粮给人的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从神领受了灵粮，我们很多时候只要转发一下我们所听到的上帝给的灵粮，其实也是在做着分享的工作。谁说这些工作是小事呢？只要我们为着神而做的心都会被神纪念。所以接下去主耶稣就提到说，他来了不只是带来救恩，也是带来一个抉择，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要跟随他。 人对耶稣的态度决定了他跟周围人的关系的程度。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甚至家里的人都会有纷争，因为有的可能要跟随耶稣，有的可能要拒绝跟随。所以耶稣就要来提醒我们，把一切的人际关系都要优先考虑与神的关系方面。所以接下去耶稣也提到说，要分辨时候，也要特别的来还清自己灵性的债，要承认自己的罪，做好预备，愿意与这一位宇宙的审判官复合，趁着还有今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能够真的具体而微的活在上帝面前，跟随我们的主到底。祷告奉耶稣救圣名，阿们。